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7号礼拜二，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今个月26号，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共政府嘅一带一路计划企图扩展喺亚洲、非洲同拉丁美洲嘅影响力，已经耗费咗1兆美元。不过有知情人士指出，而家北京当局正在彻底修改呢一项早已陷入泥沼嘅一带一路倡议。
该报道话，逐渐放缓的全球经济、节节升高的利率和高通货膨胀，让很多国家都在挣扎偿还对中共的债务。现在几十亿美元贷款已经出现问题，一些开发计划停滞，西方国家批评中共的贷款行为是债务陷阱外交。很多经济学家和投资人指控中共的贷款作为导致斯里兰卡和赞比亚的债务风险。据《自由时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目前中共高层正在度就一个比较保守的“一带一路 2.0 版本进行讨论，相关讨论包括对新项目进行更严格的融资评估，同时对贷款损失以及重启债务谈判采取开放态度，而这些是之前中共当局不愿意接受的事。另外，报道还提到，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度称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纪计划。不过自从去年11月，习近平在一场同高层官员的会议中表示，国际环境对一带一路变得越来越复杂。他还强调说，需要强化风险管控，扩大合作。但是目前中共高层决定对一带一路倡议作出修改，明显意味着习近平重塑全球秩序愿景受到了中共核心权力的限制。该篇报道还说，目前中国银行已经大幅缩减低所得国家的新项目贷款，因为要聚焦清理现有的贷款投资问题，但是这个过程迫使中国银行接受损失，这个是中国政府一直反对的事。另外，中共政府正在和20国集团成员国合作，就一些国家的债务减免进行谈判，而此举将会迫使北京当局必须放弃其长期抗拒与国际机构合作的立场。除此之外，报道还提到，根据经济学家霍恩、莱恩哈特和崔贝许的统计，现在中共政府将近 60% 的海外贷款是由陷入财政困难的国家持有，而2010年则仅为 5%。 对此，中共政府一直淡化在国内媒体上的论调。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特斯中心研究员钟伟峰说，北京当局过去一直吹捧中共的贷款对受援国的经济利益，但是现在真是强调风险管控和改善国际合作，这个显示中共当局正在试图修改路线。
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下达二战以来首次动员令，预计征召300,000预备役人员，这样被外界视为普京即将再度升级战争的信号。不过外界注意到，近日俄罗斯官方罕见承认在今次征兵期间出现了巨大错误，这样在民间引起了极大愤慨，令俄国政府十分尴尬。
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下令征召300,000预备役人员的消息，导致俄国人惶惶不可终日。除了民众抗议示威爆发之外，更加是出现大规模的逃兵潮。近日，一段在俄国边境逃难现场的影片被曝光，大批的民众为了逃兵役开车前往俄罗斯边境，在俄国边界关口惊现大批的车潮。据讲，延绵将近14公里的车龙排队逃离俄罗斯，现场的车辆数量更加是惊人的，达到大约1715辆，画面令人震撼。对此，前俄罗斯内政部副部长格拉先科发文指出，1715辆汽车排队离开俄罗斯已经创落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并且说现场还有一些民众是骑电单车，更加是有人拉着手提箱徒步前行。 在这个同时，俄罗斯当局近日罕见承认在这次征兵期间出现了错误。据悉，俄罗斯政府在近日宣布部分动员预备役人员前往乌克兰参战的时候，普京强调说只是征召具有军事经验或者是相关技能的人进入军队去打仗，但是一些超过战斗年龄、生病或者是因为其他原因被豁免的民众却同样接到了征兵通知书，这个让之前原本对征兵有豁免权的民众感到愤怒，并在网络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应，令俄国当局感到十分尴尬。据俄国当局说，在俄国西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一名患有严重糖尿病和脑部问题的63岁退役军人被征召入新兵训练中心。在同一地区，58岁的农村小学校长亚历山大·法尔廷收到了入伍动员令，尽管他没有在军队服役过，随后在他的女儿发布影片到社交网站上并被舆论广泛关注之后，他才可以回家。对此，俄罗斯议会上议院议长亚伦蒂娜·马特维延科承认了不当行为，并对监督征兵工作的地方政府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另外，24号，克里姆林宫人权理事会主席瓦列里·法捷耶夫亦都敦促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紧急解决征兵之后出现的问题，以避免破坏民众的信心。他举例说，在俄罗斯东西伯利亚地区，有70名拥有家庭的父亲被征召入伍。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没有军事经验的护士和助产士被征兵，如果他们拒绝会被受到法律的威胁。除此之外，尽管普京签署了法令为在国立大学或者是职业学校学习的学生提供征兵豁免，但是一些学生说亦被征兵了。
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26号签署一项法令，批准前美国国家安全局合约员工斯诺登获得俄罗斯的公民身份。
这项法令一共批准75名外国人获得俄罗斯的公民身份，斯诺登是其中之一。该法令在政府官方网站上面公布，美国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2013年逃离美国起诉以来一直在俄罗斯生活，他之前泄露了美国政府监控计划的详细文件。斯诺登2020年获得俄国永久居留权，他当时说他计划申请俄罗斯的公民身份，但是不放弃美国的公民身份。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说，华盛顿的立场没有改变，咁就係就好似任何嘅美国公民一样，斯诺登应当返到去美国面对司法审判。普赖斯对记者嘲讽咁话，或者唯一发生变化嘅係由于佢嘅俄罗斯公民身份，显然而家佢有可能被征兵去打仗，喺乌克兰参加一场肆无忌惮嘅战争。而俄罗斯律师就话，斯诺登冇喺俄军服役，因此不会被动员。
9月26号，美国、英国和其他几个西方盟国提出了一项历史性提案，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中共对新疆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的人权迫害举行特别讨论。
据路透社报道，此举需要在分歧巨大的人权理事会中获得多票数才能够通过。这份提案的草案得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瑞典、丹麦、冰岛和挪威的支持。该提案要求在2023年2月开始的人权理事会下届会议上就新疆问题进行辩论。法新社说，预计还有其他国家将会加入支持该提案。该提案将于下个星期由人权理事会投票表决。这个是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人权理事会上提交针对中共的提案的草案。美联社说， 如果获得批准，将标志着中共的人权问题首次被正式提上人权理事会的议程。人权理事会由47个成员国组成，总部位于日内瓦，中共正在利用和很多发展中国家深厚的经济关系，拉拢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给予支持。自从上个月底联合国发布报告，指出新疆发生了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以来，人权理事会会议期间的紧张外交讨论一直在度继续。中共坚决否认有任何侵权行为，并且说如果对其采取行动，已经准备好反击。英国大使西蒙曼尼星期一在人权理事会上面说，我们不能够忽视这么严重和系统性的侵犯人权行为，理事会坚决不能够保持沉默。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26号晚搭机抵台，此行主要是参加27号自由时报主办的第一届全球台商经贸论坛进行专题演讲，亦都会出席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年会开幕典礼及致辞。
蓬佩奥曾经在今年3月访问台湾，获得蔡英文总统颁赠特种大寿警星勋章，表彰他提升台湾和美国关系贡献。这次是蓬佩奥今年第二次访问台湾，外交部次长田中光、民进党立委何志伟、 AIT 官员等人前往接机。第一届全球台商经贸论坛在高雄登场，将以分享总经权威观点、领航台湾经贸发展为主轴，副总统赖清德亦会出席论坛。蓬佩奥应邀担任这次专题演讲嘉宾，他将以从世界经贸趋势睇台湾疫后新商机为题，分享多方面的议题。民进党立委何志伟说，这次蓬佩奥访问台湾不会有太高强度的政治议题，将会以经贸合作议题为主。访台行程中会同蔡总统以及副总统赖清德会晤。在蓬佩奥抵达台湾前夕，桃园机场收到一封恐吓信，歹徒扬言说在桃园机场放置炸弹。对此何志伟说，这次并不是第一次，为了台湾的民主自由不会畏惧。在美国众议长佩洛西来台湾访问的前夕，桃园机场亦收到炸弹恐吓信。何志伟说，两次恐吓信都是来自境外的 IP。 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